这个年轻人带领诗歌总是不一样。感谢神，这样子啊，把那个活力啊，把那个朝气，把那个生命啊，带到我们的敬拜里头，也让我们都能够一起来敬拜神。讲一个笑话，有一位男子呢，他下班开车回家的途中，他被警察拦下了。警察呢告诉他，他没有在停车标志前呢完全停车。我们晓得这个要 full stop，并且开了一张罚单给他。难道不应该先警告我吗？他抗议说。警察回答说：“当然，这个就是你的警告。”如果你下次再不完全停车的话呢，我会呢再开一张罚单给你的。我们面对难处挑战的时候呢，是不是很抵触、很厌烦的？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困难、这些麻烦的话呢，都不是怎么样，都不是顺着你我的肉体情欲的。换一句话说，你我不在基督里的话呢，我们就老是觉得呢，别人或者是事情的话呢，怎么样，就老是在跟你我唱反调。但是没有这个负面感觉的人呢，不表示人就在基督里哈，而可能呢，可能是情商不高，或者是呢，不熟悉自己的这种情感或者是情绪。那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困境跟这个压力底下的弟兄姐妹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弟兄姐妹说过。我们看下一章，在罗马书8章22节那里说到呢，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呢，也是我们上个周末门训二的营会经文。我们是不是呢，就会用这个话呢，这节经文呢，来安慰弟兄姐妹，是不是？那我们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就说，哎呀，虽然说呢，现在事情不顺，有拦阻，甚至呢是跟原本预期的是完全相反，但是呢，神在掌权，将来呢会改观的呢，将来会好转的。只是反过来，如果我们这个说呢，万事都互相效力，如果说呢是好事连连的话，我说呢，肯定没有人用这段经文来赞美神，是不是？至少我从来没听过。但是如果不在基督里，反而呢，会想要用这一段话来指责、来定罪弟兄姐妹，是不是？那我们晓得，这个就是很典型的断章取义的态度，跟这个断章取义的一个错误所在。哎呀，你呀，你就是呢，因为爱神不够，才会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才会有这些倒霉的事情呢，发生在你的身上，或者是呢，发生在你家人的身上。事实上，你我这样子说，你我这样子认为的时候呢，我们事实上就是在强化这个世上的人那种论功行赏的价值观。也就是说呢，你我事实上是活在一个凭眼见论断别人的一个肉体情欲里头。这里经文怎么说？经文说呢，我们晓得呢，就表示说，我们这个新人，我们这个新造的人，是打从心里晓得，是没有丝毫的怀疑，承认呢，万事都互相效力的心态。这个呢是怎么样？这个就是在一个表态，这个就是在认定神他在掌权，没有什么是叫神出乎意料的。你我是不晓得，你我呢？我们是不晓得万事是如何互相效力的。老实说，如果说呢， 神呢就在我面前，神就在旁边呢解释给你我听的话呢，你我也是听不懂，对不对？那想想看，不是你我的专业，你我就已经人家跟我讲他的专业不是你我的专业的话呢，我们就已经掉入到云里雾里的，那更何况神奥秘的事呢？不懂不晓得万事是如何互相效力，那个没关系，It's okay。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是有一个目的的，这个呢才是重点。是什么目的呢？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暂且不去说，暂且不去说呢，得什么益处？但是这个没得益处的话，肯定是自己吃亏，对不对？为什么会没有得益处呢？那这个呢，就跟爱神的人有关的了。请问谁是那爱神的人？28节最后那里说到呢，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弟兄姐妹，你我信主的都是怎么样？都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呢。所以你我就是那个爱神的人。为什么你我常常不觉得自己是一个爱神的人呢？因为你我没有活在基督里，没有活出新人。怎么说呢？因为28节一开始就说了，我们晓得这个，我们晓得呢，就已经表达出呢，这个新人是跟三一神是相通的。不相通的时候呢，就显示出呢，你我呢是没有跟基督连上线的，是没有活在基督里的。你我是在基督里，但是呢，你我没有把那样子的关系，那样子亲密的关系呢，给活出来。那你活出新人，你我的行事为人肯定是合神心意，那就肯定是一个爱神的人，也肯定得益处，不是吗？因此呢，这个活出新人，这个活出新人就不是一个口号，也不是一个标签，而是怎么样？而是你我生活的一个检测器，或者是说呢，一个对照组。你我是如何过日子的？圣经经文呢，就跟在跟你我过日子，在就做一个对比了，就变成了一个怎么样？是一个检测器，你我呢，到底呢，是不是活在基督里？那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或者是神的安排跟神的方式呢，都是怎么样？都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叫你我活出新人来。意思就是说呢，给你我一个机会，来把这个已经有的新人生命给活出来。神的儿子，基督耶稣，他自己先走过了，他自己先活过了，给了你我榜样，好不好？请翻开圣经，或者是呢，可以跟着荧幕上，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5章7到10节，经文很短，就只有这么一个 PPT 而已。来，我们一起来读：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我们一起祷告。是的，父神，我们献上感谢，因为你已经让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走在我们前头，他就是我们生命里头的大牧者。他带领我们走那个我们没有走过的道路，但是因着耶稣基督，他晓得，他知道，以至于当我们跟着耶稣基督走的时候，虽然外面风浪可能甚大， 虽然外面环境可能是抵挡我们、抵触我们的，但是我们可以因着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晓得怎么样来走前面的道路。特别是在这岁末年中，特别是在这圣诞假期，你更是让我们看到神你的心意，你在基督里，你在基督，你的独生子基督耶稣里头，你对我们的心意是如何？也让我们透过经文明白神你的意思，以至于我们在过日子的时候，我们能够活出是你的见证人。保守祝福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你手中，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看下一章，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那这个主的话呢，是指父神，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那这个呢，是接续上文，我们看下一章，在第六节那里说到呢，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换一句话说，为什么有第六节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这样子的指定呢？答案是第七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这个呢是指基督他道成肉身，指基督他降世为人，成为耶稣在这地上的日子，这个叫做呢基督在肉体的时候。那问题是呢，是先发生的第七节才有第六节的指定呢，还是呢是反过来？你说这个有差别吗？差别很大，是不是？这个第六节呢是引用了我们看下一章诗篇110篇第四节，那你说呢？耶和华岂料事，绝不后悔说。我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请问耶和华，他是什么时候起了誓的？很可能呢是在创立世界之前，至少呢，在旧约时代的这个大卫，就早已经写下了诗篇110篇。这个比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呢，早了将近有900年，甚至于呢到1000年。那当然也不需要解释这么多，因为呢，照常理也是呢，事实上是先有了启示，你才有呢有一个依据去执行去成就，是不是？因此呢，这个呢也就表示什么呢？这个就表示不是基督他做了什么事情而够资格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而是单单因为耶稣是基督，耶稣就活出了为什么神会有如此计划安排，叫耶稣基督永远为祭司。我再重复一次，耶稣在这个地上，他就活出了为什么神会有如此的计划跟安排，叫耶稣基督永远为祭司，是有证据的，是人家可以看见的。相同的道理，我们看下一章，以弗所书第四章一篇一章四节，那里说呢，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你没有看到拣选跟启示都是什么？都是神的主权。意思就是说呢，没有任何的外力干涉，也没有任何的外力影响。换一句话说，就不是你我努力去表现、争取够资格的。而是怎么？而是活出你我是谁。既然已经被拣选了，以至于呢，你我在面对成功，或者是面对失败，都能够活出 跟没有信主的人呢，是不一样的态度的。我们是可以这样子过日子的。所以以弗所书一章四节下半段说呢，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个使我们晓得呢，这个表示一个结果，你我是一个圣洁、无有瑕疵的人。因此呢，你我的人生目标，你我人生目标的这个永恒意义呢，就是活出新人，活出怎么样，在神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基督，耶稣基督，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那你我在基督里，也是什么？也是一个君尊的祭司。这个是呢，我们呢上一回啊，希伯来书五章一到六节所提到的。好了，五章七节，这里呢强调的是基督耶稣的人性，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二章14到18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救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我们看下一章。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所以以至于呢，耶稣他完全能够去体恤那个有血肉之体的你我这个我们。看下一章4章15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因此呢，希伯来书五章七节就凸显出这个大祭司基督的献祭，他的献祭是蒙父神悦纳的。但是完全没有，我们看下一章，完全没有呢。5章3节那里所说的，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的意思。其他的大祭司需要的，其他的大祭司需要为自己献祭赎罪的。但是呢，这位大祭司基督是因着15节说呢，耶稣是无罪的，所以呢，他就不必为自己献祭赎罪。那怎么去理解第7节这里说呢？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想想看，如果没有死的话，就没有祭物可以献祭，对不对？好啊，那到底耶稣在恳求什么？免死，但是又不能免死。这免死的话呢，意思就是说，那不是能免受处罚，因为呢，仍然需要怎么样？仍然是需要献祭赎罪的。这里的免死的意思呢，是怎么样？是不必透过上十字架，因为呢，这个上十字架呢，是一个被残酷钉死的，不需要呢，盼望这个免死就不需要透过这样子上十字架这个途径。那你说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拉扯？是怎么一个挣扎呢？第7节那里说呢，他是大声哀哭流泪。福音书里头是不是常常看见耶稣那种情感的流露？尤其是呢，他那个在世上那个最后几天，他在上十字架之前那几天， 同时的话呢，这个免死也有另外一个概念，我们呢可以理解说呢，不被死给拘禁。我们看下一章，在约伯记33:28那里怎么说呢？他说呢，神救赎我的灵魂，免入深坑。那你入了深坑就怎么样？就出不来了。所以呢，不入深坑就不被这个坑呢，就不被死呢给拘禁。后面说呢，我的生命必见光。所以这个第五节那个恳求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那这句话呢，也可以理解说呢，是什么？是被神荣耀的。怎么说？我们看约翰福音17章，下一章好不好？我们再一起来读约翰福音17:1-5。来，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接着，我们看一下下一章18:1，耶稣说了这话。那这话呢，就是指呢，17:1-26，也就是整个第17章，耶稣说了这话，就怎么样，就同门徒出去，过了吉伦西，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进去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约翰福音没有记载父神的回应？耶稣说了这么多，耶稣祷告了这么多，没有记，约翰福音没有记载父神的回应，一直到我们看下一章，希伯来书5:7，最后一句话说，因他的虔诚蒙了父神的应允，意思就是说呢，被父神荣耀了。同时，同样的这一句话，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这个呢，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是在强调这是什么？这是神的作为。怎么说呢？我们看下一章，诗篇33:18那里说呢，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19，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到，希伯来书5:7，它的重点是在谁的身上？事实上不在耶稣身上，而是在那耶和华父神，是父神，他给了应允的。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经验哈，你听别人做见证，那对讲见证的人讲了许多的事情，讲了呢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然后呢做见证的人呢，他也提到呢，哎呀，神的工作，然后呢他也承认说呢这是神的恩典，但是呢。听着听着，到了最后，你我是不是会觉得说呢，这个给见证的人呢，他好勇敢啊！这个说见证的人呢，哇，他是这样子的一个牺牲摆上，或者是我们的好羡慕了啊，这个呢，他怎么样？他神的祝福满满在他身上，或者是我们就说，哎呀，好羡慕他，很有信心，是不是？ 是不是很羡慕对方？请问，在这个时候，你我的专注是落在谁的身上？不就都落在那个做见证的人身上吗？请问，在这个时候，谁被高举了？谁被荣耀了？就是那个说见证的人。你说这是见证吗？还是呢，肆意高举自己的一个宣传？但是我不管别人，不管别人，你我自己是如何做见证的？不管是在公众庭、公众，在公众场合，或者是呢私底下呢跟人家分享，你我是怎么做见证的？下一章第八节说呢，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那第七节跟克西马尼园的这个事件呢，不一定相干。意思就是说呢，我们没有办法呢100%确认说呢，第七节他就是在讲那个克西马尼园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呢，克西马尼园的这个事件的话呢，可以帮助我们来明白第七节跟第八节。所以呢，我们需要看下一章马可福音十四章。马可福音十四章32节，这里说到呢，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慌起来，极其难过。34节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你没有看到耶稣有什么样的感受？33节那种惊慌，跟那种极其难受、极其难过，然后呢，34节说呢忧伤，他忧伤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几乎要死。在现场，在耶稣旁边的彼得、雅各、约翰，感受到耶稣的感受吗？那读经的你我，能够感受到耶稣的那一种感受吗？那是为着什么事情呢？我们看下一章，35节，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36节，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什么是那35节的那时候？什么是36节的那杯？”那我们读者，我们呢，读过圣经的整本圣经的，我们晓得这是指那个上十字架那种残忍死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到呢？这个耶稣他很刚开始是很保留说呢，若可行，但是呢，他确实是什么？确实有把握，也很确信是什么事情呢？在你凡事都能，再加上是在向谁祷告？向阿爸父啊！你说耶稣的祷告肯定能够成就，不是吗？只是呢，耶稣呢，他瞬间就转向了。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我不晓得你我能不能去感受到耶稣的纠结。下一章37节，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刻吗？”38节，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 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39节，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为什么耶稣又去祷告？为什么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事情还没有结论，是不是？仍然是36节，那个相同的事情，是不是？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下一章40节，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41节，第三次来，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够了，时候到了，看了，看那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那卖我的人进来。请问，为什么耶稣没有再去祷告？为什么耶稣告诉门徒40节，起来，我们走吧。看呐，那卖我的人进来。我们看下一章，希伯来书5章8节。他虽然为儿子。这个儿子就对应到马可福音14章36节，称那个父神阿爸父。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服。所以马可福音那里42节，耶稣顺服了。这个就让我们知道说，为什么耶稣没有再去祷告。为什么耶稣没有纠结的？为什么他没有挣扎的？因为呢，耶稣他顺从了父的意思。一顺从，就晓得下一步是什么，也就能清楚呢该怎么样去做。耶稣就怎么样？耶稣就主动迎上那个卖他的。为什么你我有挣扎？为什么你我有纠结？为什么你我呢拿不定主意？是不是因为我们还不顺从神的意思？我们还没有顺从神的意思。再问，有挣扎，有纠结，你我能爽吗？你说有挣扎、有纠结、有挣扎、有纠结的时候，你我有安息吗？你我有喜乐吗？肯定没有。再真实一点，再实际一点，你我有挣扎，你我有纠结，能够改变神的旨意，能够改变神的计划，能够改变神的安排吗？也没办法。事实是什么？事实是你我什么时候顺从神的意思，你我就什么时候海阔天空。你我什么时候顺从神的意思，你我就什么时候就成就了神的心意，就满足了神的心意的。虽然为儿子。跟这个因所受的苦难，我们晓得说这个苦难的话呢，是特指这个十字架的救赎。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服，虽然为儿子，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服，这两者有什么关系？我不晓得，在教会待久的人呢、哦，我们就是不是常常说呢，哎呀，因着还没有学会某一个功课，所以呢，相同事情就重复出现，是不是？这个就叫做学功课，我们呢经常会这么讲，我听别人这么说。难道基督耶稣还没有学会顺服， 所以呢，需要透过手术的苦难学了顺服吗？不是的。基督是谁？我们看下一章，腓立比书二章六节说呢，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去掉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第八节，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其实在十字架上，那当然，耶稣没有停留在那十字架上，而是呢，希伯来书这个是后面的经文，好，我们看下一章，希伯来书12章第2节最后那里下半段说呢，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换一句话说，下一章有神的形象的基督在地上，在地上，他的名字就叫耶稣。他在地上顺从父神，就展现出他原本在天上为儿子的那个本质跟特质。这个就是希伯来书5章8节那里所说的，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的意思。是怎么样？是因着基督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那耶稣就在这地上活出是神的儿子，是基督。结果是什么呢？很自然的，也理所当然的。希伯来书12章第2节最后说呢，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弟兄姐妹，你我信主的，我们是父神的儿女。你我已经有基督耶稣的生命了。也能够活出基督，能够活出新人的。换一句话说呢，不是你我去学习一个新的东西，而是什么？而是活出你我已经有的。挑战是什么呢？挑战是什么呢？大家是不是经常听到？哎呀，要活出基督啦，活出新人，是不是？但是呢，我们呢却常常呢不一定能够说出活出基督、活出新人是什么意思。事实上呢，这个问题不大，也不复杂，也更不是呢什么高深的学问。因为呢，照着圣经、照着神的话语过日子，那这个就是活出基督，这个就是活出新人。同时的话呢，你我是有能力活出来的。那大家会好奇，我想大家会好奇，想知道，那我怎么样活出新人？是不是？我们看下一章，这个罗马书8章28节、29节跟希伯来书5章8节是有关系的。它是什么？它是呢，是两处呢在彼此呼应的，它是一个对称的关系。我们来看看罗马书8章28节说呢，万事都互相效力。我们先来思想万事都互相效力，跟29节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两者的关系是什么？这两者的关系呢，可以从希伯来书5章8节来理解。罗马书8章29节一开始说呢，神他预先所知道的人，预先所知道。那神对你我的知道完全不同于别人对你我的知道的。我们看下一章，这个呢，刚才提过的以弗所书1章4节说呢，曾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个告诉我们什么？这个告诉我们呢，不是神创造了你我， 才知道你我，而是什么？而是呢，神他先知道你我，然后呢，创造你。你我是不真认识自己的，你我对自己呢是很迷糊的，你我呢不知道自己是谁的，不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个性的。但是呢，对你我还有什么是神不知道的呢？他知道了才造你。那因着你我这个被造，你我被造的独特性，意思就是说呢，你我都不一样，以至于呢，万事怎么样互相效力在你我的身上呢，也完全不一样。我们当中呢，有单身的，有结婚的，有这个有孩子的，或没有孩子的，那更不用说呢，你我的成长环境是多么的不相同，即便是现在的生活处境呢，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换句话说呢，不要、不需要，也不要呢，从别人的经验、别人的经历呢去找答案，因为那是别人的出路。而是什么？而是你我来到造你我的创造主神，他知道。那虽然你我被造的这个独特性是这样子的不同。虽然说呢，万事怎么样互相效力，你我也都不同，但是神对你我每一个人的心意是一样的。什么样的心意？父神要你我去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个心意从来没有改变。怎么说？29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已经决定了，已经定下来了，所以呢就没有改变，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好了，那我们想要知道说效法是什么意思？效法呢，事实上就是一个被塑造。效法的话呢，中文看不出来。中文我们的感受是呢，好像去我去效法，好像呢我是主动的。但是事实上，这个字呢，它的意思呢是一个被动的，意思就是说呢，环境呢在塑造你我。你我以为说我要去跟着这个潮流走，你我以为自己在做决定。事实上呢，你我是被带着走的。好了，怎么样被塑造呢？万事都互相效力，但是呢，大家可能会误以为说呢，啊，那是不是因为我们不是儿子，也就没有那个儿子的模样，所以呢，才需要塑造，被塑造，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是一个错误理解经文的了。因为呢，刚才提到说呢，神早就拣选了你，你我已经是神的儿女了。神是吗？神用万事互相效力，尤其是什么事情呢？尤其是你我所认为的那个坏事情，尤其是你我所认为的那个苦难或者是挑战，来怎么样？来塑造你我，来打磨你我。目的是什么？活出他儿子的模样，意思就是说呢，活出那个已经有的那个生命特质。结果是什么？29节最后说呢，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换一句话说，别人看见你我活出他儿子的模样。那别人呢？对方他就更确认哦，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怎么？是神的长子。也因着你我活出新人，别人或者是对方呢，他更看见，在我们你我信主的人当中，在许多弟兄中，基督耶稣是我们的长 凶。为什么？因为基督耶稣，希伯来书5:8，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长兄耶稣，他就活出榜样。同样的，你我也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顺从什么呢？顺从神的心意，顺从神的意思，顺从神的什么心意？就是活出基督，活出新人，活出你我已经有的那个基督生命特质来。盼望解释了这些经文之后呢，大家都能够看见，而且呢都能够接受，甚至于阿们说呢，哎呀，受苦难呢不是坏事儿。我不否认，是只有呢，在基督里呢，才能够明白呢，受苦难不是坏事。意思就是说呢，难处挑战就给你我机会，来操练呢，活出新的。下一章第9，他既得以完全，他已经完全了。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怎样叫得以完全呢？这个得以完全，我相信大家可以读得出来啊，是一个被动式，得以完全。那什么？就是透过第8节的那个顺从而被完全。什么叫得以完全呢？就是第7节最后那里所说的蒙了应允。这个呢，也就对应被神认可了。我们看下一章，希伯来书4:14，那里呢说到基督怎么样？基督是那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那这个得以完全的目的是什么呢？或者是说呢，这个完全有什么样的含义呢？第9节下半段。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啊，所以这个成了就是呢成就了的意思。同时呢，这个第9节呢，就表达了基督耶稣，他就显明了，他就彰显了，他是怎么样？他是那永远得救的根源。请问得救的对象是谁？就是那顺从他的人。顺从他的人是谁？就是你我。因着第8节，耶稣他学了顺从。弟兄姐妹，你我是能够顺从基督的人呢？怎么说呢？我们看下一章，这前面的经文我们都很熟悉哈，4:15，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干什么呢？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不活出是一个顺从基督的人呢？当然，苦难是可以帮助你我活出顺从基督的。但是我要问的是，难道我们非得要有苦难的时候？才愿意去操练活出新人呢？你我自己要去回答这个问题。没有人可以强逼你我。好，不仅仅最后，不仅仅第9节，我们来看下一章第10节，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这个就回应了第5节跟第6节。我们看下一章。第5节说呢，如此 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第六节，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换一句话说，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这个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什么？而是下一章有这个第七节到第十节这样子一个事件跟事实。过几天就是圣诞，圣诞，耶稣来到地上，他不是来地上游玩的，而是来这世上受苦难的。圣诞不仅仅就彰显出基督耶稣是谁，同时的话呢，耶稣基督，他也成了那永远得救的根源。我原本呢是想要把这个信息的题目呢定为受苦难是好事儿，但是我又怕避免大家误会说呢，这你们这些基督福音的话呢是有虐待人的这种虐待人的心态，或者是呢这个假的好消息，所以呢我就改为呢受苦难不是坏事儿。弟兄姐妹，2025年。差不多要过去了，今天21号嘛，对不对？再10天，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彼此提醒，我们彼此守望，我们在2026年呢，更多的活出新的。圣诞快乐！我们一起祷告。是的，父神，我们献上感谢，因为你就是让耶稣基督。让基督在这个地上，是耶稣就活出神你的心意来。你也帮助我们每一位看见，当我们在读圣经、读新约的时候，我们每一次看到耶稣在这地上是如何过日子，那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也是一样，能够活着像基督耶稣的。因为我们跟他有相同的生命，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不要让这些过去的事情把我们给缠住，也让我们往前看，往前面看，是因为前面有神你自己给我们的盼望，有前面我们可以就因着前面的喜乐，我们就可以轻看羞辱。我们呢就可以忍受这些苦难，我们呢就知道说呢，这个是神你在另外一边在等候迎接我们的。谢谢你，在这地上是有苦难，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个新的眼光、新的态度来看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所有事情，让我们这个人就活在基督里，有那基督的平安跟自由。有那基督的，在基督里的那种稳妥跟丰盛，荣耀归给你。他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